唐朝的这个边疆民族政策呀，应当说呢，它是奠基于唐高祖时期，就是李渊的时候。在武德二年，就是公元619年闰二月，唐高祖李渊就颁布诏书啊，曾经表示，他说：“怀柔远人，意在饥民。”唐太宗继位以后，他就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政策。在贞观四年（630年），唐朝大败宗突厥之后，那么怎么安置突厥降众11万人呢？啊，当时宗突厥打了败仗了，有11万人要归附唐朝了，怎么对他们进行安置啊？当时唐太宗啊和一些大臣呢有不同的认识，唐太宗当时就明确地表示，他是反对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的观点。你看这很重要啊，就说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他跟我不是一个种族，不是一个民族的，他的心呢，必定跟我不一样。唐太宗反对这个观点，他认为什么？他认为夷狄也是人呢，这些少数民族也是人呢，他们的情况呢，跟中夏，就是跟中原地区呢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他说：“人主患德则不加，不必猜忌异类。”你看，作为一个皇帝，作为一个管理天下的这样的人，你恩德考虑的这个德政，你的恩德怎么样？说不必猜忌别人，不必猜忌异类。说如果你德泽合适，这个政策合适，那么四夷呢就可以始如一家。就说你政策合适，把握得好，那些少数民族也跟我们一样是一家人。说如果你猜忌多，老是猜忌，不相信，就是骨肉啊，亲骨肉也不免为仇乱。啊，这是个唐太宗这个李世民这个观点呢，应当说呢，非常的给人以启发。就在我们今天看来，他这段话也是有很大的启示啊。唐太宗还说呀，他说什么？说自古都是贵中华，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，我就不一样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，贱夷狄，对少数民族呢看不起，他我不同我都一样对待。那么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我们说呢，唐朝政府啊，在边疆地区呢，就设立了羁縻府州，来呢安置各少数民族。所以呢，羁縻府州的设置啊，它是安置各少数民族的而且呢，它是在于那种李世民那种正确的，我们今天看来是正确的民族观。所以史书上曾经记载啊，说唐朝兴起以后啊，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时间呢，来考虑周边少数民族的问题。说自太宗平突厥，西北诸藩即蛮夷稍稍内属，即其部落列至州县，其大者呢为都督府，以其首领为都督、刺史，皆得世袭，虽共赴版籍，多不上户部，然生教所及。皆边州都督、都护所领，著于令式。那么这个记载就表明什么呢？表明唐朝的羁縻府州呢，它是以各少数民族啊这个部落的活动范围，来作为羁縻府州的行政区划的基础。你看这个少数民族在哪个地方活动，就在那个地方呢设立羁縻府州。另外一个，就各府州的都督、刺史，都是由少数民族首领来担任，可以世袭，这也看得很清楚。另外，羁縻府州管辖下的部民，他不像唐朝政府呢， 直接的缴纳赋税，他的户口也不上报户部，但是呢，各部的首领要向唐朝政府呢交纳贡品，各羁縻府中呢由各都护府来直接管辖，再统于唐朝的中央政府。它是间接的，不是由唐朝中央政府直接管理，而是间接的，是通过都护府。唐朝呢，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那地方机构，我们下面呢还要谈到这个情况。那么唐朝边疆地区啊，羁縻抚州的基本情况怎么样啊？我们说呀，唐太宗贞观初年，因为山川形势，他把全国呢分为十道。到了唐玄宗开元21年呢，就增至了15道。唐朝边疆民族地区的羁縻抚州呢，它主要是在关内道、河北道、陇右道、剑南道和岭南道，就是在这几个道内，突厥、回纥、党项、吐谷浑隶属关内道者为府29，州90，就有29个府，有90个州。突厥之别部即西契丹、漠河、降胡、高丽，立河北者就立河北道的有14府，有46州。突厥、回纥、党项、吐谷浑之别部即求孜、于田、燕齐、疏勒、河西，内属诸胡，西域16国。立陇右者就是立陇右道的有51个府，有198个州，这就比较多了。羌蛮立剑南者，就隶属于剑南道的有呢261个州。蛮立江南者呢有51个州，立海岭南者呢是有92个州，还有党项州24，不知道它隶属哪儿。大凡呢抚州是856，这是史书上的记载。那就是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呢设立的那些羁縻抚州呢大概有800多个，将近900个了。那么羁縻抚州主要是统辖于什么呢？统辖于鄯豫、单于、安北、北庭、安东、安西、安南6大都护府。其中呢这个安西、北庭2大都护府呢是管辖西域，安北、单于2大都护府呢是管辖北疆，安东大都护府是管辖东北，那么安南大都护府呢就管辖南疆。看看这个格局安排的，我觉得呢还真是不错。将近900个羁縻抚州分别的统辖于呢这6大都护府。那么各个大都护府它都设什么呢？设大都护、副大都护，设长史、司马、录制参军事、录事、公曹参军事、仓曹参军事、户曹参军事、兵曹参军事，还有呢法曹参军事啊等等，还有参军事等员，他设置这些个官员。如果是这个上都护府，则还设有呢都护、副都护、长史、司马、录事参军事、公曹参军事、仓曹参军事、户曹参军事、兵曹参军事、参军事等员，它不一样，看这都护的大小，看看它的级别。那么都护呢就掌统诸藩，抚慰征讨、叙功伐过、总判府事。那就是说各个都护府他都护是长官， 他是总负责的，他是总负责那些个他管辖下的那些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务，包括征讨也好，抚慰也好，叙功也好，伐过也好，就是无论是军事上的，还是行政上的，或者奖励，或者惩罚，啊，都由他来管，啊，都由都护来管。这是都护府，那么都督府呢？都督府啊，一般设有都督、别驾、长史、司马、录事参军事、录事，还有公曹参军事、仓曹参军事、兵曹参军事、田曹参军事、户曹参军事、法曹参军事、侍曹参军事、参军事、侍令、文学、医学。医学博士等官员，你看他这参军的还真不少，啊，什么公曹、仓曹、兵曹、田曹，实际上我们细一看呢，他都是什么吏户礼兵刑工，就是不同方面的，军事方面的、农业方面的、财政方面的、刑法方面的等等，他这方面，所以设置的官员呢，他比较多。干什么呢？那么都督府设置一些个都督府的长官呢，就叫都督，他是掌呢株洲的兵马、甲械、城隍、镇戍、粮林、总判府事，就这一切事都他管了。都督府的都督就是总管。那么都督府所有的一切事情，都由来都督负责。那么不说羁縻府州吗？那么州呢？州一般的呀，它设刺史、别驾、长史、司马、录事参军事、录事，还有司公参军事、司仓参军事、司户参军事、司田参军事、司兵参军事、司法参军事、司事参军事，还有参军事啊、侍令啊、丞、文学、医学博士等官，这是州一级。设置的这个官员的情况，那么州他的刺史，他的执掌呢，就从牧尹、掌宣德化、岁巡署县、观风俗、入丘、信官寡，这是他的执掌。啊，宣德化嘛，就文化教育呀，社会的道德呀等等，他每年要出巡啊，他所管理的那些县。属于他管的，他要出巡，要视察呀，在视察过程中要观风俗啊，了解各地的风俗习惯啊。有了犯人，啊，进行审理啊，那些个鳏寡孤独废疾者，他要进行什么？进行救济呀。所以呢，他这个州一级的这个刺史呢，他的执掌应当说也很明确。那么县呢？县一般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设县令、令、丞、主簿、录事、尉等官，这是县一级的。县一级就是最低的了。我们现在一般也是县级，是吧？县令呢，是掌导风化、查冤制、听狱讼。就是县令，它实际上呢，它是涉及到什么？民间的这个风气、社会、这个道德等等，还有呢，法律方面的，如果有冤屈的啊，有不法、有冤屈等等那些法律事件，你要呢，要进行判决，就是司法方面要进行解决，听狱讼嘛，打官司啊。哎，那些打官司你要解决呀，啊，我们说呀，在都护府以下，一般呢都设有军、镇、城、守捉、戍、保等军事建制，军制使、副使、营前副使等官，每军呢都有仓、兵、驻三曹参军事。 镇呢设将、镇将、参曹啊，仓曹参军事、兵曹参军事等官；城呢设城使，镇呢设镇将、镇副；戍设戍主、戍副；保呢有保主。那就是说，在军事方面这套东西，我们看到啊，它确实是很严密啊，所以现在回忆起来，盛唐时期，大家看看都喜欢文学的，你看看唐朝的那些个边塞诗，唐诗很有名啊，其中有一部分是边塞诗嘛，专谈边塞活动的，其实边塞诗中。就好多是涉及到边疆少数民族的那些事情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，那么盛唐他处理边疆少数民族的事情，为什么处理得比较好？这与他的政策，与他这个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和官员的设置，应当说呢，有很大的关系啊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认识。现在呀，大家谈到历史上啊，就经常谈到什么汉唐时期怎么怎么样，啊，汉，包括当然西汉、东汉了，那都是在西域也好，在那些解决情况解决的比较好的，还有唐等等。我觉得呀，这个像唐啊也好，汉也好，好多历史上，特别是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这些个政策。当时他们的一些个主政者的思想，到今天，我们还应当呢要有所借鉴啊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具体谈谈这个唐朝它地方上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情况，就是它在地方上，我们刚才谈了，它不有都护府吗？有都督府吗？还有羁縻府州啊，等等。那些具体的，比如说都护府有六大都护府呢，这个六大都护府都具体的管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啊，它情况怎么样呢？我们下面呢先谈谈啊这个安西北庭大都护府，唐朝啊在西域的最高地方军政建制呢，这就是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。这个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啊，应当说是非常有名的啊。我们刚才说的，就包括那些唐诗中讲的，好多怎么样？好多也是呢，是西域的，边塞诗也是西域的。那么安西北庭这两大都护府，我们说它的设立呀。就这两大都护府的设立啊，是唐朝政府呢统一西域，并且加强对这个地区呢管辖的结果，就应当有这么一个总体的概念。大家知道啊，唐朝初年，西域呢是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，天山以南分布着什么呢？分布着高昌、燕耆、鸠兹、疏勒、于田等地方政权，那么天山以北呢，还有中亚，就居住着西突厥各部，葱岭以西，就是现在的锡尔河、阿姆河流域，是昭武九姓地方政权所在地。当时啊，西突厥势力呢，在西域有较大的影响，它影响。怎么个情况呢？先是啊，设溃可汗和建亭求孜北之三迷山，玉门以西诸国多易属，这史书上的记载。那就是说，在玉门以西，那么些个西域的诸国呢，都受西突厥的意识，那跟唐朝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。这一开始，后来呢，是统耶护可汗控衔数十万，霸有西域。你看厉害不厉害？啊，就是由战斗的那些个能打仗的那些士兵就有好几十万，他就仗着这些个士兵呢，就占有西域，是霸有西域啊，称霸西域啊。而且他对各地呢派遣土屯邑人来监统、督其征赋， 就让西域那些地人向他贡献征收赋税，还派人去。所以那个时候西域呢，这个应当说跟这个突厥呀，有很大的关系啊，就西突厥的势力在西域很大。那么尽管如此，我们说呢，西突厥和唐朝呢还是有朝贡关系的。你别看西突厥是霸有西域，控制着西域，依仗着他的军事，但是西突厥本身和唐朝还有朝贡关系。那么西突厥和唐朝这个朝贡关系怎么样呢？我们下面呢再讲。